喂，我手机边最亲爱的你还好吗？你已经返工上班了吗？累吗？对了，那些跟你说要去上班走了，下次见的人别信，因为开工没有回头见。欢迎你来收听我们天天见，百闻不如一见，订阅关注我就出现的段子来啦。我是虽然这年过得记不清周几了，但是一定记得该更新的主播彩彩呀。万象更新，节目也要更新嘛。今天看到一条狗，体态修长，毛短雪白，我就问狗主人，哎，你这狗什么品种啊？狗主人说这是斑点犬。我说啊，斑点犬，可是它身上雪白雪白的，没有斑呐。狗主人说，嗯，可能这只狗不想上班吧。
咋跟我一样呢？
何为上班？上班是件为了维持自身生态平衡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，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事儿，除非家里有矿啊。哎，家里没有矿就不要旷工了。现如今，我感觉我的身体是工作的，但我发誓我的心是过年的。啊，还有11个多月就过年了，嗯，有什么事儿咱年后再说吧。是的，年前说年后再说吧，现在呢可以说这才刚过完年呢。建议设立收假冷静期，我跟假期相处了7天，怎么说也是有感情的，突然分开很难过的，抱着对假期负责任态度，对彼此过往的珍惜，应当给予至少3天的冷静时间，让我们尝试下是否有继续走下去的可能，不至于一时冲动抛弃这段感情遗憾终身。我几乎100%可以确定，你此刻正有些重要的事情却不想去做。没什么事儿做，突然想起来该洗车了，找了一家门面不错的店，和老板简单聊了一下就开工了，啊，一上午赚了50多块钱，真好。想起以前寒暑假最后一天，背起书包总感觉特别的重，明明上一个学期每天都背着，哪一天也没有第一天那样的重。现在上班打工也不需要背书包了，但是仍然会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感觉那种隐形的沉重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一个假期回来，你身上多扛了几斤肉，所以感觉沉了啊？恍然大悟。你多辛苦，没有人会知道，但是你一胖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就每次我看到我的好朋友又胖了一些，那种感觉啊，就感觉我们的友谊又加深了一些嘛。就很多人明明不胖，但肚子上肉很多，那就是胖，也有可能怀孕了呀。兄弟的女神怀孕了，兄弟问，谁的？女神说，不是你的，就算不是我的，也该有我点股份吧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看别人都有二胎了，我连备胎都不是。我有个朋友特别花心，当了5个人的备胎。那之前不是说了吗，只要当的备胎足够多，你就可以是海王了。当不了海王，当个河王河神，来颤河边儿。舔狗日记，他只有需要我的时候才会想起我，那我就努力创造价值，成为他第一个想到的工具人。舔狗日记，他朋友圈屏蔽我了，我陷入了沉思，大家都是屏蔽家人啊，原来他把我放在心里，把我当做他家人了，他好细节呀，我更爱他了。一个现状就是老想莫名其妙的对别人好，结果人家没有看到我的好，只看到了莫名其妙啊。哎，我对你的爱啊，就像春节的福字儿，注定倒贴，而且在门口一贴贴一年，都进不了屋。如果你在心里觉得我这么棒，他 他就应该喜欢我，真爱我的无法自拔，那你只是想征服他，得到他，因为你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比对方高。喜欢一个人是什么？应该是仰慕，把自己姿态放低，即使自身再优秀也会隐隐自卑，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，就一得到对方表扬就很开心，一得到对方冷落呢，就会问自己，是我身材不够好，还是屁股不够翘？他一次热水都没给我打过，一定是不爱我了吧。我每次见他都洗头的，哪怕来大姨妈我都洗的。哎，你说是洗了头去见的人重要，还是不洗头能见的人重要啊？就看他喜欢我上头还是下头。人还都有执念的，有时候你觉得你非常喜欢一个人，喜欢的死去活来非他不可，那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他。如果你一旦得到他，哎呀妈呀，怎么可能嘛。一个词儿，老婆怪。遇到优秀美丽的人，虽然知道这辈子没有多大机会可以得到，但是还是忍不住上去嗨老婆的人。如果一个男生他能把你的照片当成手机壁纸，甚至可以随时让你翻他的手机，可以把微信跟支付宝的密码都给你，甚至也可以把银行卡的密码都给你，那你就取他的钱打给我，知道吗？
哎呦，我试过，他卡里压根没钱。
突然很想试试看，在别人说哎呀你没有男朋友一定是因为太挑了，这个时候我回答，那你对象一定不挑。
那你是在挑事儿吗？
很多人理想的伴侣大概是可以一起打游戏，又正身材又好，不公主，经济跟个性都很独立，不嫌贫爱富，进得了厨房和出得了厅堂，该小女人的时候小女人，不会损及男性自尊。其实找到这种女人的答案大多数只有一个，你配不上。就是好看的优秀的那才叫单身，你这种只能叫没人要，没人要。要我说恋爱是什么，就是两个人在知道对方的丑陋愚昧阴暗面之后，还愿意亲密的携手共进，这种信任和依赖的感觉和爱有关，和性不关，和我也无关。
对，两个人在知道对方的丑陋愚昧阴暗面之后还在一起，那儿没法儿的，要凑合。
有些人啊，嘴里说不相信爱情，其实酸得很。希望我的手机可以懂我，不是心上人发来的消息就别想，大概是他想我了，给我发消息我手机也会响。没人理我时好孤独啊，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聊天啊，难道我不配被人喜欢吗？聊天五分钟，呵呵，爱情来了吗？他好可爱。连续聊两天，哎呀烦死了，能不能闭嘴让我清静一会儿啊。
其实实在不知道跟谁聊天，你可以跟支付宝搜索框发消息问他在吗，他会跟你说情话唱情歌呢。我今天试了一下，我以为支付宝是付款 APP， 结果成了听歌 APP。
切，不是单独给我发的，我不在乎。是互联网时代情侣间的忠诚，其中一项呢就是有些表情包只给对方发，总担心屏幕前的对方觉得自己不够热情，于是用符号跟表情塞满对方的对话气泡。对啊，你会发现现在的人聊天打起嘴炮来根本没边儿，发哈哈 哈的时候嘴角纹丝不动，说我流泪了情绪毫无起伏，对话框里写了一排亲亲爱你，其实心里根本没把谁当回事儿。后来好像大家都习惯这种夸张的表达方式，情绪阈值被抬得好高，真正在笑的不可信了，爱你的人你也感觉不到他有多爱你了。别真情实感上网了，我就亲眼看到对方打我眼泪直掉这几个字的时候在笑着吃鸡公煲呢。你聊天发哈哈哈哈哈，正常人怎么可能笑出哈哈哈哈哈，正常笑应该是
哎你就是雷特吧，哈姆雷特。
最新研究，人际关系患得患失症包含以下的症状：看到别人只回复哦嗯，会胡思乱想，只有回复哦哦嗯嗯才安心。如果对方只是单独发一个句子，无任何标点符号，会心烦。睡觉前跟睡醒之后分别把 QQ、微信、微博全刷一遍，生怕漏掉消息。无论是谁，都在乎他的感受。中了三条以上，活得都有些痛苦呢。佩服那些发完朋友圈立马先给自己点赞的人。要知道，一个人对自己都不肯定的人，怎么配去拥有别人的肯定呢？对，以后发完节目，我先给自己点个赞。上上期留言看到有冰就去治，说朋友圈要是有一个一键点赞功能就好了，反正过年期间大家发的内容都差不多，不是唱歌跳舞就是年夜饭，不是回老家就是放烟花，直接一键点赞多方便，一个个点还挺累的。对，我希望喜马拉雅也出现这样的功能，点一个赞啊，一排都点了。
不太擅长互动的小可爱们，你们可以学会点赞。
深厚的友谊不需要天天交谈，只要每天来个赞就当逗我开心。
有些人最常用给自己找台阶下的语录是，哈哈，我不逗你啦。
真想把你给办了，因为拖延症而迟迟没有办社保卡的我感慨道。在游戏战队群里聊天，一个男生给我见面，我拒绝了，然后他说我有看你照片，有你位置，我能找到你。这时我闺蜜冒出来说，别那么幼稚了，他美颜过的照片连他妈都不认得，你能找到他？表弟女朋友坐在餐饮店的落地窗玻璃那儿等着我们，看到表弟来了，她闭上眼睛撅着嘴吻在玻璃上，表弟无动于衷，于是我就提醒表弟吻回去嘛，我说你隔着玻璃给他来点火花呀。二货表弟心领神会的掏出打火机调到最大气量，对着玻璃一阵烤，来，火花来了。原来他总单身是有原因的。
在店里邻桌俩男生热烈聊妹子，一个男生捏着双拳难过地说，我真的好想亲她，可是她痘痘太多了，不知道从哪里亲。哎，我你不知道有些地方都是不长痘痘的，真正的爱情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吧。那你谈恋爱是为了啥？
那天男朋友深情地跟我说他要做我的白马王子，我说行啊，一时有灵感，那就把你打扮成白马王子好啦。于是就给他换了一身白色西装、白皮鞋、白领带，再戴个白帽子。我呢，我就找了一身黑色的职业装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们俩手牵手就去上班去了。走在路上，好多人就回头看我们啊。就你们没见过美女帅哥呀，正嘚瑟着呢，听到一个小男孩大声嚷嚷，妈妈妈妈快看，黑白无常。小朋友你知道真多，你要再贴俩大舌头。
如果你想跟你的另一半约会啊，经验很重要。一个朋友就分享嘛，每次跟女朋友逛街定了8点，我9点到，然后大概再过4-5分钟女朋友就会来，然后问我，亲爱的你是不是等了很久。还有朋友说，自从我开始化妆之后才理解一件事情，临时约女生出去玩这种行为真的是罪大恶极。
对啊，女生听说要跟你出去的话，会提前洗头、吹头发，然后化妆，有时候还会甚至提前洗澡、选内衣。
今天跟我姐在家看电视， 看到电视剧里一个女病人躺床上化了妆，我姐说，哎呀，这都病了还化妆。我说你看人家死了都要化妆，她只不过病了而已。好像是这个道理啊，电视剧里你就别信，那些女生睡觉还穿着内衣呢，而现实中我们女生一回家内衣都脱了的。其实平胸不是我最大的烦恼，因为至少东西可以照。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烦恼是啥不？我发现了，就是我跟你视频你还觉得我挺好看的对吧，但是一见面你会觉得我咋这么怪。后来我找到根源了，我现在最烦恼的平是我的脑袋平。表妹还给我出主意说让我戴帽子，我就想问问姐妹们，你们是如何解决自己戴上贝雷帽像武松这一难题的。今天上山碰到一条胖头鱼在祈祷，我说胖头鱼啊，你许的什么愿啊，是跟我一样头别这么大吗？胖头鱼说，我希望以后世世代代都没有头。我说为啥呀？因为这样就没有人吃剁椒鱼头了呀。风骨快留言说，昨天晚上看图文，仔仔说好看的妹子哭眼泪都是一大颗一大颗的，其实和好看没有什么关系，主要他们的妆是防水的，你看荷叶你撒上点水去它也是一大颗一大颗的。你咋知道这么多呢？看到一句话，我捂住自己嘴巴不让眼泪掉下来，天哪，我不懂这两个器官有什么联系？那我捂住自己肚脐眼陷入沉思，摸着自己的屁股不让自己睡觉。那你没自己认认真真伤心过？你真的伤心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你憋着气啊，那个眼泪更容易掉下来呢。越憋着气，鼻子越觉得酸，有没有？你知道比悲伤更令人悲伤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比悲伤更令人悲伤的事儿是空欢喜。哎，这两天我看到一个人，他太难了。他说，我一个春节相亲了七个女人，看了七遍你好李焕英，现在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。这不哭也不行啊，让人觉得自己没有人情。就不能换看熊出没吗？明知道这个亲事相不成了，看点动画片让自己开心一下呀。最近不是老看到新闻啊，热搜说春节的票房高吗？为啥？仔细想想这个原因，就是春节相亲的人多吗？那带着对象相亲可能就会看一遍又一遍的电影，而且这个春节很多人都留在城市没有回家，也不知道干什么，那就去看电影。啊，我觉得这电影票这个春节也挺贵的，那每一场很贵加起来票房也会高。什么时候降价我去看，或者什么时候线上有了我再去看。我今年春节一场电影都没有看，我还说妈我带你去看李焕英吧，结果我妈说让我在家带娃，她跟她妈就是我姥姥去看，但是我姥姥她不去。算了，我也不看了，等我女儿到时候长大带我去。算了，不看了，网上剧透也差不多了。我二姨说，你们哭成那个熊样有啥用啊，回家也没多刷一个碗，说你们两句还不一样顶嘴吗？你好李焕英，那些没有哭的老年人语录。再说回相亲这件事儿啊，不要一相亲就是吃饭看电影啥的，给你们推荐一个相亲好去处哈，百分百真人不收费，而且他们还能晒出自己有多少资产，而且这些人吧都还挺有理财意识的。嗯，就是去基金区啊
基金论坛呀什么的。
表哥相亲回来，一屁股瘫在沙发上，问他啥情况，表哥有气无力地说，感觉身体被掏空。
你这么刺激啊。
表哥翻了个白眼，是挺刺激的，哎，他拉着我坐了十次的过山车呀。
对，有些游乐园坐几次都不收费的嘛。
家里给安排了相亲，听说对象是老家的，性格憨厚老实，我特意精心打扮了一下，化了一个精致的妆，涂上了性感的黑色指甲油。见面的时候，对方看我一会儿，摸了摸后脑门说，姑娘，你家是不是有矿啊，手这么黑。
我还亲自用手扒呀。
堂妹第一次相亲，我跟她说，咱们新时代女性不要扭扭捏捏的，要是看着喜欢的话就果断下手。下午堂妹回来却说没成功，我说对方没看上你还是你没看上他呀。堂妹摇摇头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话都没说一句扭头就走了。啊，啥情况呀？我就按你说的呀，刚一坐下看到桌子上有我喜欢的红烧猪蹄儿，我果断下手，端过来我就干掉一盘，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。
还记得8岁那年腊月，我在外打工的姑姑回到家里，给了我20块钱，我欢天喜地的拿去全部买了窜天猴。姑姑回来第二天，有人过来相亲，是一个长相斯斯文文挺帅气的小伙子，据说是镇上的中学老师。谁知道他在我家就待了几分钟，和我姑姑说了几句话拔腿要走。我在院子里都听到姑姑的一阵叹息，当时我很生气，竟然看不上我姑，我让你好看。于是我点了窜天猴对着他嗖的一声，吓得他一大跳，没想到这么一个大男人怕鞭炮，他躲进我家还把门给拴起来。我不停地放窜天猴，从窗户里往外看，那小伙子竟然钻到我姑怀抱里，我姑一直抱着安慰他，没事没事别怕，有我在。现在我30多岁了，我姑每年还会给我200块钱压岁钱，给拿去买窜天猴玩，谢谢了。
香水应该怎么喷，喷在哪个部位最持久呢？告诉你吧，鼻孔。
人类的未来本该是越来越方便的，对吧？直到 APP 制作者们都给自家产品插上了请绑定手机号方可使用的功能。
我不想绑手机号，我只想跟你绑定跟你好。
买了一个抢红包的外挂，笑死，根本没人给我发红包。没事儿，再等等，等到夏天就有蚊子给你发红包了。一定要多关心了解你的朋友，否则你的人生可能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，这是我的亲身感悟。我就因此错过了朋友圈多个测测你有多了解我的红包。我对闺蜜的偏爱就是，我真的觉得我的每一个姐妹的每一任男朋友都配不上她们。闺蜜半夜不回家，我生怕她搞黄色，于是我就打电话给他唱起了黄梅戏，希望他能明白黄是没戏的。想百度一点色色的图片，百度假装听不懂，出来一堆正经的图片。但是想百度些正经图片，百度反而冒出来，嘿，你是不是其实想找这种啊，然后冒出一堆什么玩意儿。我低情商，你有那网站呢？高情商，我在测试一款杀毒软件，谁能提供一个有风险的网址。人啊，在孤单的时候就会想起汽水，因为当你孤单你会想起汽水。我也看清你了。 可乐跟咖啡在聊天，聊着聊着，咖啡突然痛哭了起来，因为可乐没气了。
你喜欢喝什么呢？喜欢五分糖的奶茶，七分糖的卡布奇诺，和十分甜的你呀。
喝茅台护肝啊？为啥呀？
哦，因为同样的钱，买茅台买的少，买其他白酒买的多，喝不起少喝，就自然护肝了。
家里放那么多茅台也是危险的。那天看新闻嘛，说父母把孩子的手办送人，孩子把父母的茅台倒掉，父子二人反目成仇。
茅台怎么赚钱呢？
看到一个回答说，个人倒卖茅台购数额那是犯法的，如果只有几瓶的话，最好的变现方式是约上好友一起就着小菜喝着小酒，将所有的酒注入到生活的感情里，那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呀。
财富，世界上最穷的1%的人和世界上最富的1%的人可能都不会开车。
如果你嘲笑别人现在的各种状况，要记得有一天你会跟他们一样啊。真的吗？比尔盖茨笑死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他那么有钱，哈哈。
有些资本家消灭了一部分中间商，他们自己坐上了中间商，消灭了一部分线下房东，自己坐上了线上房东。
嗯，好像是这样的。
你想象中的有钱人走进一家店，然后拿出一张黑卡，架上全包啊，帮我送到车上。真正的有钱人呢，会有专门的人负责一切采购，又或者是直接给品牌方打电话呀。有个银行的朋友负责信贷的，他说贷款最怕的不是买房的客户，最怕是做实业的，还是特别用心的那种，全身心的那种，有使命感的那种。我说为啥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他说哎，你不知道啊，那种还不起的没了就是没了。
付卫刚他说，刚刚想到一个命题，你在房子上挣的钱最终还是要花在房子上，要么卖了去买更大的房子，要么房子价值下降。所以房产这个东西很神奇，拥有房产身价暴涨的人不会觉得自己真的发财了，因为房子还是那套房子。但是没有房子的人看着房价，却能非常明显感觉到房价带来的财富贫富差距。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啊，就像是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面。古代有一种拼技巧的诗叫回文诗，比如说苏东坡的马如飞，赏花归去马如飞，去马如飞酒力微，酒力微醒时已暮，醒时已暮赏花归。后来发现这种类型的诗很适合描述大家参与金融市场的蓬勃景象，比如买基金，买基金后一直亏，后一直亏补仓追，补仓追至跌更狠，至跌更狠买基金。之前贾玲说你好李焕英票房破30亿就瘦成一道闪电，如果这之后他还没有减肥成功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减肥比赚30亿还难啊？我不太喜欢去银行，就像太监不喜欢去妓院，有些东西我没有，去了也是自取其辱啊。哎，为什么还有办法买那么多东西？明明没有多少钱啊， 未解之谜呀、啊！
希望哪个电视台能举办一个选秀节目《中国最能花》，节目组准备了很多很多钱给选手们花，在规定时间内花完才能晋级下一轮，保证花的最快、花的爽、花的有水平。我觉得自己能从海选一路走到最后，那前三名一点难度都没有呢。随位出道。
我觉得你们看选秀节目角度错了。你如果把选秀节目当一个搞笑节目去看，你会发现哎，这群笑星的颜值都不错。哎，
当不成爱豆，当一个爱逗你笑的人也好啊。
我就这么想的呗。
低情商我们内娱好像要完蛋了，高情商中国喜剧前途无量，低情商你们唱的不行，高情商满耳朵青春。
低情商，我觉得你们不适合；高情商，我不想把你们拆开。
选秀舞台上，选手们上来就连续翻了十个后空翻，评委们赶紧叫住他：我们这是音乐比赛呀，不是武术比赛呀，你翻那么多跟头干啥呀？选手说：因为这是返场。复习一下这个段子。依然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，我是主播彩彩，节目在喜马拉雅 APP 上更新，记得订阅专辑，关注我，记得每期节目点赞。我的微信公众号是彩彩，可以搜索 CAICAIFM 找到我。平时遇到有意思的段子糗事，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发消息投稿，或者是在最新一期节目的留言区留下来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上上期的留言，爱喝奶茶的小奶盖，他说：说一件今天发生的事情吧。我跟我哥一起去看电影，我发现自己没有 3D 眼镜，让我哥帮我去买，买回来发现那不是眼镜，是镜片。原来柜姐看我哥戴眼镜就给了镜片啊。那你哥有眼镜没？可以用他的眼镜啊。刘西江说：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有多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徘徊，又有多少人用生命得出了最终的答案。生命怎么得出答案啊？哎，后悔这辈子嫁给他了，然后这句话说一辈子吗？雷哥说：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一转身形同陌路。有病就去治。说彩彩，你那样说的话还不如不吃饺子吃大米饭。对，我那期节目说了嘛，情人节吃饺子啊，饺子他们都是一堆一堆出现的嘛。他说大米不仅成群结队的，而且还成百上千的，蒸熟之后还团结在一起，比饺子更不孤独。不啊，如果光吃白米饭没有配菜，不仅显得孤独还凄惨的好吗？五号大会计说：有你的情人节，我不承认自己是单身狗。嗯。时光说：小时候被奶奶叫鬼孙子，稍微长大点就被叫兔崽子，如今却沦为一只单身狗。我发现我这辈子简直就是一部禽兽史啊。直教说：有次跟暗恋已久女神散步，路上看到一条流浪狗，特别可爱，为了表现出特别喜欢小动物嘛，于是我走过去各种摸，那条流浪狗也不停地在我腿上蹭。这时女神开口了：哎，单身狗跟单身狗之间还真是惺惺相惜啊。小小卫说：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你要是愿意当我的情人，我就承认你是西施。咋地，你还想出我豆腐啊？嗯。徐凤年说：第一次喜欢的人叫初恋，还是第一次谈的人叫初恋呢？你才是初恋，其他人都是排练，哈哈哈。
都学学，都学学。
应该说，在你心里最早占据最大片位置的人，大概是初恋吧。入鸦说：今年情人节总算收到花了，算相亲相的及时的好处吧。也许你只想要情人节的花，而我想要的是天天有钱花。袁小迪说：今天情人节，昨天还在郁闷男朋友怎么不来找我过节，今天他就给我砸了两个520，好像心情好了点，果然还是有钱好啊。不应该发一个520个1314吗？啊，
少的问他要哈。
洛元生说：对方拒绝你的狗粮，并踢翻你的狗碗。木子正正说：微信消息发送马上分手四个字，会掉落666字样，只见今天哟。
到520这天再试试呗，七夕还可以试试。博士说：才呀，我终于跟心中的女神坠入爱河了，然后就被人们七手八脚的捞了上来。那女神呢？不被淹死了吧？
单身狗不为奴说：以前的我情人节一个人好像有点孤独啊，现在的我还有比单身更快乐的事儿吗？
对，没有男朋友难过一整天，快乐364天呢。不对，不是还有七夕520吗？
戴彩彩飞说：给大家一个省钱小妙招，单身就行，不用过这些节。
子斌说：彩彩一年有14个情人节。 对呀、啊，三月不是还有白色情人节吗？
还有两个呢，如果一个月一个，还有两个就是520跟七夕呢，还可以再加个521。
闭眼说浪漫浪漫，
就是要浪要蛮。
哎，
车吉龙说，今天我的女神给我发了一条长达46分的暖心语音，说的是节目吗？嗨，希望遇见美好说，突然感觉自己好孤独啊，发信息没有人回，没有人主动发信息聊天，主动来找我的基本是借钱，还好有彩彩姐陪伴的，我也很荣幸陪伴你呀、啊。还是不快说，有人说磕 CP 这事儿吧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成不了，想想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、啊、哈。一心才说，这几天的我啊，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开车机器，吃饱赶下一场，睡醒赶下一场，吃饱又赶下一场，睡醒又赶下一场，是正常的还好，不正常的就。喜欢图图说，过年前要回老家请祖宗嘛，磕头的时候外公在一旁说，让祖宗保佑你考大学，
外公然后觉得不对，想起来我已经大一了，哎，话说一半给缩回去了。
北京人西安人说，你想不起来小时候抱过你的人是谁，这很正常，我经常遇到尴尬时微信上有热情的同你打招呼，自己确实也想不起来这个人谁，硬着头皮尬聊几句还是想不起对方究竟是谁，这种怎么办呢，求高人指点。可以看他的头像朋友圈啊，聊天记录啊，翻啊，回忆啊，或者多聊几句可能就露出马脚了吧。所以你知道微信的这个备注多重要了没？
亲爱的手机，谢谢你让我在一群亲戚面前不至于那么尴尬。牛奶不垫酱说，牛年快乐，亲爱的姐妹，祝今年变得更美，这样我们就一起可以拍素颜照片啦。
我跟你说，自从有了美颜相机之后啊，我现在拍照都懒得化妆。
踩个胖子爱说，在播客听了几天踩踩，也说不上来那种感觉，带一丝丝温柔，又带一丝丝幽默，幽默中带一丝丝欠揍，一丝欠揍里带一丝让人催眠的感觉。
拿铁味抹茶也是从播客过来的，谢谢你们啊。
他说看到手边棉签包装上写着日用棉签，然后现在棉签也分日用夜用了吗？
这应该是日常用的意思啊。
其实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前半段是日用，后半段是夜用，后面我就专门选一些比较温柔的歌，还可以哄你睡。
戴若基说，没事儿，我不怕黑暗，我按 F 键可以打开核能手电筒，我也不怕荆棘，因为我双飞空格可以飞行，遇到坏情绪我也不怕，我可以 kill 坏情绪哟。
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坏情绪啊。团那个团说，
天净沙彩迷想坐沙发，三更半夜等他，可乐山楂蛋挞，哎，腰围可怕，能否倒个时差，
是不是时差倒好了腰围也就好了。我其实腰围还好，我不说腰围，我腰围着你啊，好不好。
上期沙发风不快，短腿鸡小马宝莉1053，洗个场再掏小姨子逆下时光，囧囧老爹，还看到留言区 CEO圣洁125，还有 E， 还有笑良斋，金星小鱼，谢谢你们给我留言，给我找 bug， 给我支持，还有兔奶星，在下是上官凌雪，谢谢你们投稿啊。好啦，这期节目就告一段落了，下期节目我们再回来。多多点赞会变好看，多多留言会变有钱，最重要的是希望你平安又健康又快乐，好梦哟。